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0号星期二，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也门叛军在襲红海货轮，四人死亡。美国德州、新墨西哥州爆发洪灾，中国亦洪灾不断。尹石月获释四个月后再次被捕，但并未出庭。川普不满鲍威尔不减息，利率应该至少下降3%。财长贝森特7月19号将率团出席世博活动。中国人涉盗窃军事机密，乌克兰逮捕两人，希腊捉四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9号宣称，这个礼拜早前一艘商船沉没并造成伤亡的事件是他们所为，这个是他们在24个钟头内的第二次攻击，显示他们恢复针对红海航运的攻势。法新社报道，利比尼亚籍散装货轮永恒斯号在7号持续到8号的攻击中严重受损，最终在8号沉没。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在红海救出6名船员，他们在水中漂流超过24小时，而另外15名船员下落不明。胡塞武装声称扣押部分船员。海事官员表示，这一宗攻击造成永恒斯号上25名船员中有4人死亡，其余人员弃船逃生。美国驻也门代表团指控胡塞武装绑架永恒斯号多名幸存船员，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美国德州中部上个礼拜爆发洪水，河水在45分钟内暴升约9公尺，已知夺走至少111人性命。德州州长阿伯特9号指出，目前还有173人失踪。隔离的新墨西哥州8号亦都出现极端洪水，在气象局首次发布洪水警告后一个钟头内，路易多索河已经达到 4.5 公尺的洪水警戒水位，直至8号晚上已经有3人失踪。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亦都洪灾不断，在陕西省渭南市洪流在街道急速奔腾，洪水令到道路直接腰斩，民宅下方被掏空，超过1000人撤离。往南的重庆市7月9号亦都遇到暴雨袭击，街道严重积水，部分地区水深及腰，其中渝北区降雨仲创下今年纪录。除了狂风暴雨，仲降下冰雹，在贵州集水，夜间突然间暴雨。中共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日仍然有暴雨，需要持续警戒。南韩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妨碍公务、滥用职权等多项新罪名，在获释四个月后再次被捕。尹锡悦在7月10号重返狱中。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考虑到尹锡悦可能销毁证据或者干扰证人，决定批准检方的逮捕请求，将他重新收押到首尔拘留中心单独监禁，接受后续法律审理。检方在申请拘捕令时表示，尹锡悦存在逃亡风险。尹锡悦入狱多个钟头后，法院在星期四上午召开叛乱案审理聆讯，但他并未出庭。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的律师向法院表示，尹锡悦因健康问题无法出庭聆讯。尹锡悦今年坐在该中心关押了52日，之后因法院质疑拘留程序或违法而获释。 自从新总统李在明在6月上任后，特别检查组开始对尹石月展开调查，并对他提出额外指控。该检查组副组长朴智英星期四表示，检方计划在7月11日对尹石月进行讯问。据当地媒体报道，星期四超过1000名支持者聚集在法院附近，顶住华氏95度的高温，威武旗帜和标语，高嗌尹石月的名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到2026年5月，川普总统多次对鲍威尔较关注通胀、倾向不减息的立场感到不满。川普9号在 Truth Social 连接两篇贴文，先发文说美联储主席由哪个做都好，只要不是鲍威尔这一位慢半拍的先生就可以。之后又发文指出，美国的利率水准应该比现在至少下降3%，而曼半柏先生不愿意减息的每一个百分点，每年使美国耗费3600亿美元的融资成本。他表示，美国现在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企业纷纷涌入美国，美国是全世界最够手可热的国家，快点减息。川普心中属意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包括现任财长贝森特、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和美联储前理事华许。《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现任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已经两次和川普总统就担任美联储主席职务会晤，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人选。2025年世界博览会期间有一项活动为各参展国介绍自家文化和传统的国家日。美国的国家日预计19号登场。白宫星期三发声明表示，川普总统宣布将由贝森特率领总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19号在大阪关西的世界博览会活动。访团成员还包括美国劳工部长查韦斯·特瑞默以及副国务卿南道等人。川普这个礼拜早前才宣布8月1号起将向日本科征 25% 的新关税。日本时报报道，日本外务省声明指出，在川普发出信函后，贝森特和赤泽亮正星期二通话30分钟，双方同意持续积极磋商。报道引述一名美国资深官员指出，贝森特此行不会同日方进行正式双边会议或贸易磋商。乌克兰星期三表示已经拘留两名中国公民，他们涉嫌为中共收集与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相关的机密军事技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多次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并在7月8号签署法令对5家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供应用于袭击乌克兰的俄罗斯沙克德型无人机的零件。乌克兰此前在今年4月制裁了3家中国企业。乌克兰还表示已经在战场上找捕了两名替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公民。据希腊媒体7月9号报道，4名中国公民在希腊被捕，他们被指控在塔纳格拉的空军基地附近拍摄敏感军事设施及阵风战斗机。目前希腊执法部门正针对该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这四人拍摄军事设施和军机的行为是一宗孤立事件，定是更系统的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卢比奥访东南亚出席东盟会议并会晤日俄外长。美日韩9月将再次军演，加强三方联防共抗北韩。俄罗斯连续两日大举空袭基辅，美乌回商对俄制裁。 CBP 警告 绿卡持有者违法红色身份和居留权。美国被网络揭示中国 AI 高度配合中共审查机制。危地马拉连环震酿成三崩屋毁，已经导致五死九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率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的隆坡，出席一系列高层会议。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卢比奥在多日的行程入面将参加一系列多边外交会议，包括东盟、美国部长级扩大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并将与马来西亚高层政府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务院次卿胡克亦都将随行。7月10号，卢比奥将与东南亚国家外长会晤，加强美国同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同马来西亚总理叶伯拉恩会面，加强与该国的合作，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区域安全和经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礼拜四晚间，卢比奥仲将先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会面，凸显此行的重要性。据多名军方消息人士讲法报道，美国、日本和南韩的多域联合军演自由都印将在9月举行，共同应对北韩威胁。美日韩在2023年举行的三方峰会中同意每年举行联合军演，并在去年6月27号至29号首次举行代号自由都印的多域联合军演，同年11月举行第二次。美日韩的参谋总长11号在首尔会谈，预料将在会中确认这一次联合军演举行的日期，并商讨应对北韩威胁的方案。如果今年9月再次举行，将是久违10个月的第三次联合军演，这个亦是今年初川普总统及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后首次美日韩三方联合军演，代表三国在安保上的合作意志。7月10号凌晨，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至少2人死亡、16人受伤，多栋建筑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军一次共发射了18枚导弹和大约400架无人机，主要针对基辅而来。这一次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创下单夜最多无人机袭击纪录的隔日。乌克兰方面形容这个是恐怖战术。这个礼拜早前，川普总统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两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华府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运送炮弹和机动火箭炮系统，以支援基辅在战场上的防御能力。礼拜三，泽连斯基在罗马会晤川普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海洛格，乌方形容这个是一场有实质内容的会谈，为即将召开的乌克兰重建会议铺路。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表示，泽连斯基将在礼拜四继续与美国官员会晤，讨论近期将出台的下一轮美国对俄制裁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就在马来西亚的隆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礼拜二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警告绿卡持有者，如果他们有犯罪记录并违反移民法，联邦当局可能会撤销他们的美国合法身份。美国绿卡即永久居民卡，国土安全部表示，持绿卡者获合法授权，可以在美国永久居住及工作，享受社会安全、联邦医疗保险及大学财务支援，亦可从军服役。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亦都表示，如果发现合法永久居民违反移民法，他们可能会丧失合法身份。 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5月5号在 X 平台上表示，如果外国人违反法律，支持恐怖主义超过允许的访问期间，从事非法工作或进行任何其他违反我们授予他特权的条款或危害美国同胞安全的行为，他的绿卡和签证将被吊销。美国政府正秘密评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是否配合中共官方审查，借此掌握北京如何借 AI 扩大它的意识形态影响力。这一举动凸显美中 AI 竞争已有技术延伸至意识形态与资讯控制层面。根据路透社取得的一份美国政府内部备忘录，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官员正通过一系列中英文标准化问题，测试中国主流 AI 模型是否回避敏感议题，或者是否使用符合中共语调的制式回应。备忘录指出，近期测试聚焦于阿里巴巴的 Qwen3 以及 DeepSeek-R1 模型，评估他对于南海主权、天安门事件、维吾尔人权等议题的应对态度。结果显示，这些模型倾向使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等语句回避争议，甚至直接重申中共立场。备忘录更加指出，随着模型版本升级，它的内容审查机制越加严格，显示中国 AI 开发者正加强确保产品符合中共宣传方针的要求。危地马拉8号下午发生里氏规模 5.6 地震，目前造成5人死亡、9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当中。根据国家地震火山气象与水文研究所报告，8号下午到9号上午发生了超过231宗余震，地震主要造成艾斯昆特拉等3个地区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山区道路亦都发生塌方、落石、阻断交通。危地马拉总统阿雷亚诺已经宣布受灾严重的3个省份停班停课，并前往灾区视察，要求妥善安置灾民及重建工作。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0号2:39，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规模 4.4 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尚未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消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制裁 UN 官员，川普有秘密武器逼俄就范。川普见西非5国元首，推动对非新战略。爱尔兰监管机构对 TikTok 展新调查。美专家指中共暗助伊朗军事扩张。709大抓捕10周年，王宇之子亲述经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强调亚太地区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美国宣布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日前访问台湾会见副总统萧美琴，回国之后投书媒体称赞台湾是国家。9号东盟轮值国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不点名的指责美国将关税等措施作为工具，呼吁东盟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法新社报道认为，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国家扮演了为中国洗产地的角色，使得部分产品经这些国家进入美国有关。10号卢比奥与东盟国家外长会晤时表示，亚洲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美国不单止绝不会抛弃这些伙伴，相反会加强与这些伙伴的关系。美国坚信本世纪乃至下一个世纪 未来50年的历史将主要在该地区书写。之前六月，防长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中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强调美国正重新以压制中共侵略行径为目标，因为中共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且这种威胁可能迫在眉睫，而川普可能会在秋季出席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领导人峰会。10号，卢比奥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进行50分钟的对话。卢比奥表示，两人针对俄乌战争交换意见，且接收了俄方所传达新的或是有所不同的看法，他将在回国后向川普汇报。川普日前怒称普京满嘴废话，只想着要杀人，并透露正在考虑升级对俄国的制裁，但是莫斯科9号表示对川普的批评不以为意。曾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任职的专家考弗勒指出，川普正在将其对俄战略从胡萝卜转向大棒，川普很可能另有打算，而且在其新俄罗斯策略中或者隐藏着一件秘密武器。财长贝森特曾受雇于索罗斯，并在1992年透过大幅做空英镑的交易帮助索罗斯击垮英格兰银行。20年后，贝森特做空日元，又为索罗斯赚了12亿美元。俄罗斯经济正因维持战争的努力而面临压力。俄央行行长纳比乌利娜在本月初警告说，未来将非常动荡。考弗勒指出，普京会意识到川普可能正在密谋什么大事。由参议员格雷厄姆发起的制裁俄罗斯法案已经被提上议程。根据该协议条款，任何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国家都将被征收500%的关税，这个相当于对克里姆林宫的贸易伙伴实施几乎全面的禁运。一旦川普和贝森特真的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俄罗斯就能够避免经济崩溃吗？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新的强硬手段能不能够迫使普京结束战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据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发布推文指出，乌军第三突击旅日前成功透过无人机与地面机械人部队的合作，在完全没有任何步兵协助的情况下，以强大的火力破坏了防御工程，在尽可能避免俄军伤亡的前提下，直接占领了俄军设置在前线地区的阵地。这个是史上人类首次完全透过无人平台打击并占领敌方阵地的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乌军无人部队的发展。而卢比奥是否会与参加东盟会议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引起外界关注。8号 ,X 上传出法国外长巴霍双手摆在背后不同王毅握手的画面。有人爆出王毅3月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议照片，显示他与日韩外长合影时隔了好远。有网友指出，这些都证明中共在国际上如同各街老鼠一样。南华早报在4号指出，王毅赞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转移国际对中共将入侵台湾的关注焦点。而日前访台的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杜伯斯基在以色列之声撰文写道，好少有国家好像台湾一样支持以色列。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台湾立即展现出非凡的团结精神，但台湾不只是朋友，亦是规模化国家。9号中共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表示强烈反对，要以方立即纠正错误等，但以色列的网友一面倒赞同杜伯斯基，纷纷写道，非常感谢台湾，我非常尊重这个国家和他的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我与你相距甚远，但赞赏你真挚的言辞，希望你能够负责发展耶路撒冷与台北之间的联系。还有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是我们和他们共同的敌人。更有人呼吁应该在以色列建立台湾大使馆。9号卢比奥宣布对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他说因为他以非法且可耻的手段促使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公司和负责人士采取行动， 阿尔巴尼斯曾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内塔尼亚胡等人在联合国国际法院面临种族灭绝指控。卢比奥指责阿尔巴尼斯支持恐怖主义。川普已停止了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六月，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四名法官实施了制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礼拜三，川普在白宫举行多边午餐会，欢迎并接见了来自利比利亚、塞内加尔、加蓬、毛利塔尼亚与几内亚比绍等五个西非国家的领袖，强调加深双边贸易、安全与基础建设合作。会谈期间，川普说，非洲国家现在是我的朋友，暗示未来可能在关税政策上予以优惠。川普宣称，现在是贸易时代而不是施舍时代。在帮助结束刚果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后，有人说川普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会面正值美国削减对非援助、重构开放政策之际，外界普遍认为华府此举目的是抗衡中共在非洲日益扩张的影响力。希望之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说，自从美国开始意识到过分依赖中共会后患无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办法分散风险了。从供应链的外移到稀土的短缺，可以说充分认清中共对世界的毒害，而美国是首当其冲。非洲本来就有很多矿产资源，由于美国多年来没有重视非洲的发展，导致中共乘虚而入。现在意识到要同非洲国家合作，可以抗衡中共在资源方面的垄断，亦可以削弱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其实停止对非洲国家的一些长期资助是一种策略，这样可以同美国展开全新的合作，而且是直接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简单出售矿产资源。上次川普结束刚果和卢旺达的冲突，给了非洲国家一个很好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好消息。另外，川普正推动一项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计划将非法入境但无法即时遣返的移民送往非洲部分国家作为中转站。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川普政府考虑与利比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国签署遣返协议，要求他们暂时协助安置被美国驱逐的第三国移民。分析认为，此举不单只是川普强硬边境政策的延伸，亦可能成为美国强化对欧洲影响力的外交筹码。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9号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正在帮助伊朗躲避国际制裁，偷偷卖石油赚钱，用来发展军事力量。文章由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德泽斯基撰写，名为《中共如何无声资助伊朗战争机器》。德泽斯基表示，伊朗一半的军费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伊朗出口的原油有九成都卖给中共。他强调，中共是伊朗最重要的金主，帮助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他特别点名中国万达控股集团这家公司，帮助伊朗卖被制裁的石油。他说，这家公司并非独立行事，中共不单止掌控精炼入口原油的执照核可权，万达控股据称亦与某些中共最具权力的国有企业享有共同商业利弊关系，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等。万达控股亦自称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核心客户关系。德泽斯基认为，美国如果要阻止伊朗发展武器，不能够只靠空袭或军事手段，而应该从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做起， 亦就是要针对中共企业的整个供应链进行制裁。他最后呼吁美国应该更严格的限制中共买伊朗石油，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阻止伊朗威胁全球安全。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7月10号宣布，已就 TikTok 将欧洲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伺服器上一事展开新一轮调查。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在欧盟运营的科技公司的主要监管机构。今年5月 TikTok 因为将欧洲用户数据传输到中国而被委员会罚款 5.3 亿欧元。声明补充说，不过在之前的调查中 TikTok 坚称欧洲经济区用户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只通过远程访问的方式进行，而且欧洲经济区用户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境外的伺服器上，并由 TikTok 员工从中国境内远程访问。不过委员会指出，2025年4月 TikTok 向委员会通报了其在2025年2月发现的一个问题，即有限的欧洲经济区用户数据实际上已经存储在中国的伺服器上，这个同 TikTok 之前提供的数据相反。委员会在调查结束时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其非常重视这些进展，并正在与欧盟其他数据保护机构磋商，考虑可能需要采取哪一些进一步的监管行动。知名自媒体评论家唐靖远认为， TikTok 其实它就是中共所操控的一个摄取各国的大数据的这样一个特洛伊的木马。美国这边其实之前针对这个 TikTok 所做的这种调查，还有对它做出的指控，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就是 TikTok 它被各国的安全所带来的危害。这样爱尔兰的这个调查只不过是进一步地证实了TikTok 它的这样一个危害性。如果说爱尔兰的监管机构对 TikTok 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这边调查的结论是相似的，这样的话它其实相当于在量上它会产生一种积累的效应，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这个 TikTok 发起调查，而且发现调查得出的结果都差不多的时候，这样基本上 TikTok 就会被这个定论了。咁爱尔兰嘅呢种调查，我觉得佢嘅实际影响力可能会辐射到整个欧洲。7月9号系709律师大抓捕事件10周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当日喺华盛顿 D.C. 举办纪念活动，与会嘅维权律师及家属表示，佢哋喺709事件嘅经历充分见证咗中共嘅邪恶。多名亲历当年709大抓捕事件的律师和家属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包括王宇律师之子包卓轩。他说事件发生时他只有15岁，当时父母正打算送他出国读书，就在他和父亲抵达机场海关时却突然遭到逮捕。包卓轩说，便衣走过来就将我和爸爸按倒在地上，按倒之后我个爸爸仲话放咗我个仔，但系我嗰个时候年纪仲细，我已经呆咗啦，已经讲唔出话啦。包卓轩被软禁一个礼拜之后释放，之后父母个朋友计划将佢偷渡到美国，咁样就可以将大抓捕嘅情况俾世界知道。但系喺缅甸嘅时候，包卓轩又被警察跨境逮捕，对方强迫佢喺笔录上签字。包卓轩话，第一次被他们戴上头套、戴上手镣、戴上脚镣，都是从来没经历过的。当时基本上内心就已经崩溃了，感觉人生我的一世就可能玩完了。之后他们说，你不签字是吗？就从后面拿了一条棍打在我背上。卢妙卿律师曾为709受害律师辩护，他揭露说中共正是以王宇的仔为软肋，要挟他录制了所谓的认罪影片。陆妙卿说，在他看到蒙蒙被边境带回来的影片，他当场就晕了。针对一个15岁的细路用这种残酷的手段，真是非常没人性。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表示，丁家喜在第一次被捉后 就要他带着细路离开中国，不要成为中共的人质。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中共对丁家喜的迫害过程。他说，我和这个政权不共戴天，当时我的家人特别不能够理解。我说我只是看到了你们生活之后的真相。真相告诉我以前的生活是几咁几咁的。真的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讲，跟猪一样。觉得岁月咁静好，但是不知道发生在背后咁多邪恶的事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台湾汉光军演开始了，中共有动作。而美国媒体一段录音内容暗示川普要反攻大陆，录音讲了什么？美国发生大案惹恼 FBI 对中共国安落了战书。中共26个国务院高层信息全部落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0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7月9号，台湾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光41号军事演习，而从昨日8号到今日，中共出动了38架次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中共还向台湾海域派出了 072A 型的登陆舰。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首次披露了川普对习近平的一段惊人录音，而 FBI 更加是官方宣布了一份讨共的核文。除此之外，网上传出中共的26个国务院部门全部部领导完整简历消失。今日是台湾汉光演习的首日，中共派出了 072A 型的登陆舰，可以将部队、车辆、坦克和物资从舰艇运送到岸上。而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梅家树上将表示，这次汉光演习强调的就是实时、实地、实兵、实装，还要加上真实的状况的作战行动，绝对不是原始计划。今年的军事演习正是为中共的多形态冲突做准备。在汉光演习的首日，为了预备中共由演转战，台湾海军的舰艇亦都是紧急出港，同时海军机动雷达将前往各自的战术位置候命应战。就在台湾开启军事演习的同时，中共商务部在今日宣布，对汉翔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中山科学研究院、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台湾主要的军民两用企业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共说，这个是对台独分子的惩戒。台湾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共对台湾8家产业没有实质的影响，而且有反效果，因为台湾的法令本来就规定不能够采用中国的零件、技术等等。中共对台湾公司的制裁有些好像中共对美国的洛歇马丁公司一样，当每一次提供台湾军事装备的时候，中共都会宣布制裁他们一次，都已经不知道制裁了几次了。王定宇指出，中共想向全世界做政治宣示，但是就起了反效果，因为这样反而证明一件事，因为中共常年讲大话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为什么会有中共对自己的国家实施出口管制？这个就是荒谬的地方。所以中国商务部等于自己间接承认了中共实际上对台湾根本就没有统治权，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值得关注的是，在昨日7月8号，美国媒体 CNN 传出了川普总统在2024年选战期间，在一场闭门聚会向捐款人谈话的录音。川普说，他向习近平讲过，如果中共攻台就会炸烂北京。川普还表示，习近平当时就懵了， 即刻就问北京你要炸，而川普就回应话：我冇其他选择，只系能够炸你哋，我哋会炸北京。其实呢个消息前一段时间就曾经披露出嚟，但系录音仲系第一次攞出嚟。今日全球媒体都喺度报道呢个消息同录音片段，不过中国媒体就全部集体禁声，但系网友就热烈讨论。有人话习近平心入边好明白，只要佢突袭台湾，美军就会反攻大陆，至少佢喺川普任期唔敢咁样做。当然亦都有唔少人认为川普喺度讲大话，俄乌战川普亦都冇炸莫斯科，但系有人认为川普放武器俾乌克兰就系俾乌克兰去炸，只系佢希望唔使动武，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外界认为正系川普嘅呢一种唔明朗性，令到对手害怕同愤怒，就好似美军 B-2 对伊朗嘅声东击西嘅行动。喺今日，美国海军驱逐舰蒙苏尔号喺7号抵达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值得注意嘅系，呢、这个级别嘅首舰朱雅特号喺2022年亦都同样驻扎喺横须贺，当时曾经引起中共军队嘅恐慌。点解呢？因为蒙苏尔号有隐身嘅能力，可以搭载高超音速武器喺靠近中国嘅前线部署，射程可达2776公里，亦都就系话中国沿海防御包括航母同指挥所都喺美军嘅打击范围之内，咁样显示美军升级军事压力嘅信号。而中共唔敢攻台，除咗美军嘅威胁，仲有中共高层嘅动荡。喺今日9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喺接受采访嘅时候透露咗咁样嘅一个信息，佢话南海战争并非迫在眉睫，开战可能性唔大，咁完全取决于中国国内嘅局势。外界认为特奥多罗正在暗示中共高层政局嘅动荡，如果习近平唔落台，台湾依然系佢嘅目标，但系如果佢失去权力，新嘅中央系咪会选择攻台，仍然有待观察。喺7月8号，知名网友账号中国人士观察爆料话，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已经静静地删除部长和副部长的完整简历，网页上只是剩下姓名、性别、籍贯等简要的信息。而这个变化不是孤立的，目前26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部级领导完整简历已经全部被落架，这些被删除的简历原本包括了各领导的学历背景、曾经任职的履历，这个亦都被视为了解中共官僚系统运行和权力构成的重要窗口。现在一刀切地瞬息人身操作，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风暴。外界认为在中共高层权斗、习近平失权的传闻不断、军方震荡加剧的背景之下，这种突然的系统级消失亦都可能是内部整肃或者是人事异动的先兆。目前中共已经成为美欧共同的目标。在昨日7月8号，川普主持第6次内阁会议上直接公开中共在美国的黑暗行动和破坏力。而在7月4号，意大利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拘捕了33岁的中共国家级黑客徐泽伟，引发全球轰动。因为徐泽伟和同伴张宇受中共国家安全部指使，针对美国顶尖免疫学家窃取新冠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今日 FBI 在 X 平台用中文发表了严厉声明，声明就好像土共的核文，字里行间全部显示出两个字：愤怒。声明中说，徐泽伟在疫情初期效力中共国安，针对美国境内医学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科学家发动网络攻击，是首批 FBI 成功缉捕的中共黑客之一。这一次逮捕历时5年，跨越多个国家的复杂网络调查，中共政府为了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敏感信息不择手段，亦都无视国际法律的基本原则。他们唯一懊悔的是他们非法行为现在已经被揭穿并公之于世。 FBI 侯斯顿分局郑重向中共发出严厉声明，你们的罪行已经无所遁形，国际社会已经看清你们的本质， 你们是一个不惜践踏一切规则、法律和道义，肆意窃取美国资源的政府。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恶意网络攻击，必须面临严重后果。对于 FBI 对中共国安下战书，你们怎么看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美国最高法院7月8号以8-1的裁决，允许川普总统裁减任何联邦部门的雇员，这样预示着川普总统可以对联邦政府有更大的控制力，亦都为川普削减官僚体系、重塑行政机构的行政权获得了司法权的背书。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在2月11号的行政命令中呼吁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并指示各机构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而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在5月暂停川普政府的大裁员计划，理由是这些措施需要国会同意。在昨日，最高法院解除了这项禁令，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是大法官杰克逊。最高法院表示，政府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和备忘录是具合法性的，政府很可能凭借这些论点胜诉。不过大法官亦都表示，对于具体的个别机构重组计划的合法性，他们目前没有持有任何的立场，而这些计划将可能继续成为法律战主题。目前川普已经采取行动解雇数以万计的政府职员，他的矛头指向多元化倡议，同时批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的多个部门是滥权和浪费。卢比奥日前已经表示，美国不再以慈善的风格对外国大撒金钱。就事件，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个裁决并不是很特殊的裁决，只是让美国的制度回归常识的运作。因为本来成立机构是由国会制定，但是运作就是由总统来运作。而宪法的第二章就是赋予了总统权力来治理国家，而哪里有一间公司只能够请人不能够裁人的呢？这个判决只是回归了常识，回归了宪法第二章的做法。这次高院等于是支持美国现在和未来总统的权力，川普总统的行政权，而总统要裁人是不需要国会或者是法院同意的。只是个别案件法官认为不妥可以提出来，但是判决只是适用于原告，就是提出诉讼的人，而不适用于全国。总部位于纽约，享誉国际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神韵艺术团目前正式要求法院驳回两名前舞蹈演员提出的民事诉讼。神韵的律师批评这件案件企图将宗教实践定义为犯罪，这个根本不成立。这宗民事诉讼在今年的4月由两名前神韵舞蹈演员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两名原告来自新西兰，他们声称参与神韵的演出等同于强迫劳动，理由是他们相信如果离开神韵就会下地狱。大纪元时报曾经采访过几十名神韵现任和前任演员，他们都明确表示在公司文化或者是信仰中没有上述的讲法。神韵艺术团的律师在7月7号递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表示，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追诉期限，而且原告并没有指控任何违法行为。文件中还列举了诉讼中的多项其他缺陷。律师指出，如果这宗诉讼案件能够胜诉，将会等同于将受宪法保护的宗教活动视为非法。代表神韵的律师巴特菲尔德表示，他们试图将日常宗教活动定义为联邦犯罪，这个根本不成立。神韵在2006年由法轮功修炼者创立，目的是复兴传统中华文化，并向外界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多年来，法轮功一直遭受中共持续的骚扰和破坏。 FBI 曾经披露一宗案件，揭露有人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对神韵发出调查的阴谋。过去一年之中，神韵接获超过100宗炸弹和致命威胁，遭到美国媒体刊登至少12篇每刻的报道，并遭到大量虚假社交账号攻击，亦都卷入到数宗的诉讼。神韵公司副总裁陈英在7月8号表示，该诉讼意图诋毁对卓越的追求，以及否定我们国家赋予宗教社群依照信仰生活的自由。多位神韵演员曾经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他们是艺术表演为信仰的延伸，并相信节目能够提升观众的精神层次，传递真善忍的核心理念。国际特赦组织日前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国安法实施5年之后，超过80%根据国安法作出的定罪并不是正当的，这些案件本来就不应该受到起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任布鲁克斯表示，这一次研究证明，绝大多数被控国安罪名者，他的行为完全是合法权利范畴之内，其他国家应该挺身而出，利用影响力敦促香港和中共当局尽快地撤销国安法。根据报告，在已经结案的78宗的国安法案件之中，至少有 84.6% 的案件涉及合法言论表达，根据国际标准，这个本来不应该被定罪。另外，这些案件之中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涉案人员曾经使用任何暴力或者是煽动行为。报告进一步分析，如果将香港第23条立法下的案件，以及较早之前以煽动叛乱为名而起诉的案件合并统计的话，在127宗案件之中，至少有108宗，亦都就是 85%， 都是属于滥用刑事起诉，远远未达到定罪的门槛。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还显示，自从2020年6月以来，香港政府根据国安法对255个人展开行动，平均每个人审讯前都羁留了11个月，而在129宗国安案件之中，法官拒绝被告保释，占起诉案件总数的 89%。 布鲁克斯表示，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已经严重侵蚀香港过去保障人权和法治的核心保障，结果就是港人表达自由的空间完全被摧毁，发声就是遭到逮捕，香港已经转变为压制和自我审查的城市。分析显示，香港的国安体系不单止在书面上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更加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镇压意见声音，营造恐惧的气氛。布鲁克斯呼吁港府立即废除国安法，至少应该恢复无罪推定下的保释原则。他说，不应该有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就被关入去监狱。美国德州中部严重洪灾，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119人遇难，160人失踪，但是不只是德州。新墨西哥州南部在7月8号亦都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这次史无前例的洪水袭击了新墨西哥州的老伊多索村，至少造成3个人遇难，这3个人被洪水冲到下游。这次洪水亦都是来得非常突然，这个地区的暴雨还未结束，目前正在与州政府官员密切联系，并发出联邦救灾援助请求。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已经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尹石月再次被逮捕，南韩爆发抗议，南韩民众请求外援。 中国高温居民因热去世，北京大爷慈父抗争强拆。马斯克再遇麻烦， X 平台 CEO 突然辞职。获中共导弹，伊朗募款行刺特朗普， FBI 和 CIA 前局长被查。美国国会要求七校停止中共合作，留学生为赴美删社媒消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南韩首尔时间7月10号星期四凌晨，一家法院再次批准了逮捕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命令，罪名和他去年12月短暂实施戒严令有关。在听证会持续了约7个钟头之后，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将尹锡悦送回了首都附近的一处拘留所。四个月前，这个法院曾经推翻了一月份对尹锡悦的逮捕决定，允许他在不被羁押的情况下接受叛乱罪的审判。尹锡悦的律师曾经说，逮捕请求过分，而且缺乏依据。尹锡悦这次被捕最初可能在拘留所被关押20日，而特别检察官将争取对他提出更多指控。如果新罪名被起诉，他可能会被羁押长达6个月，直至法院作出初步裁决。如果法院判定他有罪并判处监禁，这样在案件可能上诉至更高一级法院期间，他将服刑。不单止是这样，南韩总统候选人宋金浩因为对南韩 NEC 选举委员会提出投诉，要求取消2025年6月3号的总统选举结果，办公室却遭到突袭，而选举委员会反而没有被调查。南韩署名为自由和真理的账号回复并紧急呼吁说，大韩民国的自由和民主正受到严重威胁，并呼吁海外的保守派领袖、国际社会以及所有珍视自由的人们，不要对南韩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请求各界帮助并发声。近日，南韩爆发了一系列游行抗议，抗议民众高嗌中共出去的口号。7月8号，就在前总统尹锡悦听证会的头一日，首尔明洞举行了保护尹锡悦总统的游行。自由大学的爱国青年走上了街头，打着南韩和美国国旗，手举着标语，嗌着口号，要中共出局。标语上写着“我记得天安门，假总统，停止偷窃”等字样。南韩新总统李在明被认为是中共扶植上来的人物，他上任只是一个礼拜，迅速终止对北韩扩音器的广播，而且制止民间团体对北韩空飘的真相传单，还决定遣返北韩越境者。一连串的动作显示出李在明政府意在营造南北重启对话的氛围。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共产主义对全球的恶意扩张的时候，李在明这个举动令外界惊讶不已。不过中共对各国的扩张野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重视。7月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点名中共，他预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可能从台海爆发。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吕特曾经公开表示将重点关注军费支出，确保北约整体上拥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应对我们的长期威胁。不单止是俄罗斯，还有中共在军事上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北韩、中共、伊朗正在支持俄乌战争的事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9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北约的国防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场重大而美好的胜利。他强调北约现在更有能力将军事、外交和经济力量投射到我们的对手发梦都想不到的程度，从而阻止未来的战争。日前 CNN 流出特朗普私密的录音，震撼全网。特朗普回忆曾经亲口警告习近平，如果你进攻台湾，我就将北京炸烂。他觉得我癫了，但是他相信了 10% 甚至 5%， 这样就够了。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